们人对信息、对未知的世界的这种好奇，其实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直觉。所以新闻的产生不是一个上帝的偶然事件，是一个人类的社会进化的一个必然会产生的事情。我们如果在上海的马路上看到交通事故，一群人在围着，大部分是因为内心的驱动，他们想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生怕别人了解的比他多，会使他在一个社会的生存竞争当中处在一个不太有利的位置。所以如果我们是以这样的认识来了解我们人对信息的需求的话，人的这个现代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也是人的信息现代化的过程。一个比较好的社会，这种类似公器的职业一定要社会当中的精英来担任，他们来担任并不是这个社会给他们最好的工资和最好的工作条件，而是因为他们认定他们的所做的事情对整个社会的责任和价值。
接到这个活动邀请的时候，我还蛮兴奋的，因为我知道这是一本特别重量级的书，然后在申报馆举行这次活动，时隔150周年，我们又可以来追溯一下申报的这个光荣传统。但是非常遗憾，没有办法现场到这个申报馆跟张老师对谈，所以我们采取了一个线上连线的方式。那今天请张老师来分享，然后我来帮忙打打辅助。先聊聊这个书的感受。我之前还做了一期节目给大家讲了一下我读这个书的感受。这本书叫《新闻的发明：世界如何认识自己》，是英国历史学家 Andrew Garrick 他的一本书。我觉得对于普通读者来讲还蛮难啃的，但是读完之后却收获特别大，因为它破清了整个新闻诞生之前的那个社会土壤。所以我觉得读这个书让我对这个新闻业的这个诞生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是的，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场合，在一个特殊的一个场景，也就是我们中国近代新闻史的一个开端，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汉口路309号，这个近代中国新闻的发源地之一吧。也就是在1872年的4月30号，有一对英国的兄弟，他是做榨油机的，叫美茶兄弟，他们是一对不能说中文的英国人，但是他觉得说中国需要一份汉文的报纸，所以呢，当时呢就创立了这样一份报纸，叫《申江新报》，那么我们简称叫《申报》。这个是对我们今天理解这本书来讲的话，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中国的情景。然后呢，1872年之后的话，在《申报》的这个70多年的历史当中，它的另一个重要的一个历史节点，也就是1949年的5月27号，那么当时大家都知道，这个陈毅和粟裕两位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5月份包围了上海。那么总的来说，还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平静的情况下拿下了上海。1949年的5月27号，也就是上海解放日，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上海市的这个军管会呢，在当天宣布接管《申报》的所有的资产和印刷厂。那么在1948年，这个中国共产党决定《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以后，毛泽东决定呢，就是把《解放日报》的报号送给上海市政府。所以从那天开始的话，就是在申报馆的我们所说的这个所在地的话，用了同样的牌子房、同样的牌子工、同样的印刷机，都是从申报继承的，但是呢，产生了一份新的报纸，就叫《解放日报》。那么上海呢，就拉开了一个新的历史。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些报纸的存在，其实我们非常难还原特定的一个历史情景。所以我估计，在今天我们对话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一定会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媒体时代，我们要重新去看一看印刷文明对我们的认知，对我们关照这个历史的它的这个价值。我就先做这样一个开头，因为我觉得这个场景的话是非常特殊。在我现在抬头望去的5楼的话，也就是1934年之前这个申报的最重要的人物史良才的办公室，所以我们现在是眼睛所及之处的话都是新闻史。
我觉得张老师手里的这些收藏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我们今天对话的一个语境，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申报，其实我们会想到近代中国的这个新闻的发明，作为一个 生在这个新时代的人，我其实不是特别清楚民国期间的第一大报它的这个历史，所以我是特地去做了非常多的了解，才发现当年申报它的影响力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都是非比寻常的。所以我觉得在聊这个新闻的发明的时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启示，或者说是一个对照。
是的，媒体的技术已经往前走了很多年，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数字技术本身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纪元的开始，而是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印刷史，人类的传媒史的一个继续。
对，
它是一条河流，这一点我觉得非常之重要。
而且我读这个书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人们对于这个新闻，对于消息，对于外部世界的这个渴望是亘古有之，只不过就是不同的媒介形式呈现了不同的面貌。所以其实我读这个书，虽然它讲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这个新闻报史，它是讲这之前这些趋势这些由头，但是我在其中获得了就是对当下这个技术时代更重要的一种洞察，就是我们可以越过这种技术的神话，越过对技术的盲目推崇来看这个内容本身。比如说印刷术的发明催生了后面整个我们对现代新闻的认知，可是印刷术发明之前呢，新闻是怎么传递的，新闻由谁来传递，然后新闻由谁来管控，新闻怎么样产生商业价值，其实这个是在这本书里我觉得今天着重介绍的。因为我知道张老师您一直对所谓的什么新媒体主义啊，其实是保持非常审慎的一个反思态度的。对，因为我也觉得就是我现在从一个传统媒体到了一个新媒体，我其实非常强烈的感受到就是内容才是媒介本身的最重要的价值，如果你抛去这些东西只关注它的形式本身，非常容易就流于空泛。
对，其实我们要理解新闻现象的话，最关键的还是要回到我们人对信息对未知的世界的这种好奇，其实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一种直觉。所以这个新闻的产生的话，它不是一个上帝的偶然事件，新闻的产生的话是一个人类的社会进化的一个必然会产生的事件。从考古学家的发现来看的话，无论是我们从南美的发现、南亚的发现、这个欧洲的发现，他们发现这些原始的部落和社会都存在部落的信使，部落和部落之间它需要有人来传递信息。哎，我们发现很有意思，这些部落在选取信使的时候几乎都用了两个相似的标准。我经常问学生，我说你们猜一猜，学生可能猜到其中一个，这个人得跑得很快是吧，身体得好，还有一个所有的部落的头目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要求，就是说这个人在部落当中得 trustworthy， 就是说他的风评会比较好一点，口碑要比较好，不是一个乱说的人是吧，他说什么东西别人比较容易信的人。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原始部落其实那个时候沟通的需求跟我们现在比的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人对信息的这个需求啊，跟人对水对氧气的一些基本的资源的需求是一样的。我们如果在上海的马路上看到交通事故，一群人在围着，我觉得大部分是因为内心的一种驱动，他们想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生怕别人了解的比他多，会使他在一个社会的生存竞争当中，会让他处在一个不太有利的位置。所以如果我们是以这样的一个认识来了解我们人对信息的需求的话，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理解为什么在人类社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人的这个现代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也是人的信息现代化的过程。
这个我记得那个亚斯贝斯有句话说，没有新闻，现代世界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我们现在活的这个环境更是需要一个信息来铸成。以我们生活在城市为例，我们如果没有信息，我们其实是寸步难行的，我们是无法判断我们身在何处的。
是的，比如说这个我今天是带了一些我自己收藏的历史上的一些新闻的原件，比如说这个新闻的发明的这个书当中273页，其中有个插图叫伦敦公报，叫 London Gazette， 是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收藏，但是我这里有一份原件是我自己的收藏，就是这个 London Gazette。 那个 London Gazette 的话呢，其实就是伦敦公报，有一点像现在的官媒，政府觉得它有很多的事情要公告他的市民，所以他每天出一期。那么这样的一份报纸的话，他用的纸非常原始的这个棉纸，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棉的成分极高，当时的这个印刷技术极其的之原始，它是叫平板印刷，有一个人用手推一下才能够印一份。在他的这个左上角的话有一个 number 17429，这个就是 roll number， 每一份都会有一个 number， 那么下一份的话就变成17430了。然后在它的这个右下角的话，大家还可以看到一个红色的印，叫 stamp duty， 就是印花税。你每买一份报纸的话，政府说我得收你的税。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份报纸的年纪是多少？这份不是我收藏最早的，这是1818年，比《申报》的创刊早半个世纪。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那个社会，大英帝国已经初步的建立他自己的版图，大工业革命，特别是对造船业、对蒸汽业的突进，已经使信息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么这个伦敦公报每天所公布的消息里面，就有一部分消息就是有关伦敦的盗案的原材料的价格。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些背后都是因为人类对信息的需求。
张老师，我知道您其实一直有这个收藏原件，尤其是跟这种报刊的一个爱好。我想知道，就是您这个最早的收藏关于信息载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它都有什么样的形式？
其实很多人都不太理解我为什么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收藏，因为报纸的话，大部分人当天读完以后的话，不是出现在洗手间里面，就是出现在垃圾堆里。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如果我们再要找到一份申报的创刊号的话，那就是天下之奇迹。据我了解，现在申报的创刊号的话，只有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还存有两份，因为这些东西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太大的价值。那我自己为什么会对原件感兴趣，就是因为我自己在中国读新闻的时候，我几乎很少看到原件，然后到了英国以后，我才发现英国人到处都是原件。而英国的国族的历史的话，最多是中国的1/6，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国家。但是它给我们一个感觉，它非常古老。为什么呢？它什么东西都放着。我们虽然是5000多年文明的这样的一个国度，但是我们说实话，能看的东西还是很少，特别是纸本的东西。我自己回到复旦教书以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让学生能够看到原件。原件不是复制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件东西1818年的时候，就是伦敦的某一个印刷工坊印出来，有人去排字，有人去印刷，有人去发行，那么这件东西可能就出现在伦敦的某一个新兴的中产阶级家庭。而新兴的这个中产阶级的话，不管是 merchant 这个商人，还是说做很多中间商的，比如说这个股票交易所的掮客，保险公司的中间商，这个教授、律师，包括像我们这样的记者，他们的这些职业的产生的话，多多少少都是因为人类对信息的需求。那么包括像这个我3年前辛辛苦苦淘到的一份西历1880年的申报，那么这份东西的话，跟这份申报比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报头、它的报式，包括它背后所依赖的印刷机都不一样。你看1872年到1880年8年以后，它已经很不一样。我们刚才在伦敦公报里面所看到的 stamp duty 印花税在中国也出现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上海，当时的上海是发展极快的，国外的很多很多的管理城市的方式、管理财政的方式，在短短8年以后都已经引进过来，
包括当时的那个申报大楼在世界规模上非常先进的一个生产技术和组织形态。
没错，那么申报大楼的话呢，它要晚很多了。这个72年申报在此创刊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上海的2层楼，有点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对马路的这种2层楼的上海民居。其实当时申报馆呢是借用了上海的一个民居做了他自己的一个编辑部。那么到了1905年的时候呢，当时申报的创始人习子佩呢，那么他当时呢把这份报纸办了以后耗资很大。其实新闻业是一个对资本要求极高的一个行业，往往是非常难保证回报的。很多的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都喜欢投资媒体，他往往就觉得说媒体是一个赚快钱的好职业，其实不是这样。真正能够留得下的好的媒体都是 play the long game， 如果你每年都想要赚钱的话，是做不好媒体。 这个跟做餐馆比起来的话差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当时的史良才呢是一个非常有雄心的民族企业家，他就觉得说我要把这份报纸给盘下来。那么他05年开始到15年，十年的时间在他手里，申报已经成为一个全国大报。那么你刚才所说的这个申报馆的，我们现在这栋楼呢，是他在1915年的时候投资40万两银子做一份 purpose built 报馆，就是这个建筑本身来说就是为报纸存在的。我觉得这是史良才特别了不起的地方。所以大家如果现在看那个申报的原来设计图的话，它里面有印刷厂，有编辑部，有编译部，有电包房，有柱子间，有潮牌室，有理发店，据说还有比较小的可以稍微跳跳舞，因为报纸是一个很累人的一个活，时间也很长。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个六层楼房子的话，集中了中国最好的记者和编辑。这个我也比较过新闻报和申报的早年的员工的合同，这个我当时看了以后也非常的有感触。因为大家都知道上海当时就是身心两报，申报和新闻报之间的这个挖角现象极其严重，你偷我的人，我偷你的人。所以我觉得偷人有的时候也有好处，就是员工的福利就好了。比如说有一条的合同上的规定，就是说这个申报的员工如果在任内去世的话，报社有责任把他的遗孀一直供养到遗孀去世。像这样的一些历史的细节，其实我们去做一些回顾的话，真的我们应该比较感慨。即便在100年之前的话，上海作为一个大都市的文明程度已经极高，以至于当年的北燕勋爵，也就是英国的报业大王，泰晤士报的报主，在1921年他来到申报馆，他说你这个报馆和整个报纸应该跟泰晤士报无二，可以跟我平起平坐。我们如实的讲的话，当时的申报可以说是一个世界级的报纸。所以我就觉得无论我们是作为新闻的研究者还是新闻记者的话，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其实我们的前辈还是很牛的，曾经做出过一些我们现在都很难相信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其实也是向他们致敬吧。
对，你刚才讲到这个报纸成型的这个过程，其实在这个书里的这个第三章我看的特别激动人心，就是这个第一份新闻印刷品，如果按照历史的视角来看，这个信息的传递从口头慢慢到纸面，然后从贵族，从这个高层慢慢下放到民间，其实这里面有非常多偶然因素，它不一定最后是要以这样的形式呈现出来，可是偏偏就是这个报纸这个形式最后战胜了其他的形式，或者说脱颖而出吧，然后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报刊的这个雏形，这好像是偶然中的某种必然。
对的，我觉得尤其是印刷和印刷文明的话，其实在相当程度上使公众力量成为可能。公众到底在哪里？公众他需要有一个载体，最后让他们变为公众。所以这本书上有一句话说，新闻的发明即公众力量的发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就是恰恰是因为有了媒体，有了这样的一个载体，公众才有他的利益可依附的地方，是吧？所以我说这个公众、公民、公器，所以我觉得说公器这个词的话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比如说它是作为一个介质的存在，作为电波的存在，包括我们现在是作为内容，作为一种数字形式的存在，其实都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就是说我们整个社会的一种公众的力量，不同的利益的表达，它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载体来呈现出来。比如说这个我工作了十多年的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叫 Financial Times 金融时报，这份报纸是每个礼拜六的报纸。我自己作为 FT 的记者的话，其实我最喜欢看的是 Weekend。 为什么呢？就是在周末版上的话，公众的娱乐的力量是一个最好的体现。因为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话，伦敦的这个股市和全世界的股市都是开市的，是帮助你怎么挣钱。礼拜六和礼拜天的话，是帮助你怎么花钱的。在那一天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大量推荐你想看的好书，世界上最好的电影，世界上的哲学家在想什么，这个 fashion world 到底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任何的有趣的事情都可以呈现在这样的一个版面上。所以我们人的不同的趣味、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这个欲望， 其实我们最后都是通过不同内容的新闻生产来实现的。并且我觉得，一个社会越成熟，它提供不同的人来满足他各种需求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也是为什么在78年、在79年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几乎中国创刊的每一份新的报纸，都反映了他对以前不被承认的某一种人的欲望的一种承认。78年以前，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一份叫市场的报纸。中国第一份叫市场的报纸就叫《市场报》，《人民日报》下属的，1978年创刊。但是在这之前的话，中国唯一的一份报纸跟市场比较接近的叫《中国财贸报》，但是跟人的生活有关系吗？很少。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可以通过新闻史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一个社会是怎么启蒙。我是属于我喜欢往后看的，我就觉得没有印刷文明的话，人类历史会改写，近代史学也不可能存在。如果没有这个印刷文明的话，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现代国家的很多的表现的方式，可能都不会存在。我们虽然现在已经过渡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我们绝对不要忘记印刷文明曾经给我们带来，并且我们要理解我们这个世界的话，印刷文明将继续起作用。这也是我为什么这个继续的在收集这些看起来不重要的东西。
记得当
这
时
个，
您用您的收藏就是装点咱们学院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些已经停刊的辉煌的报纸，就是他们的告别，就是一个印刷时代的转身的那个背影。
因为现在如果一个电子刊物或者一个数字刊物停刊的话，不会构成一个事件，甚至我们很难捕捉到这样的一个踪迹。在复旦读这个新闻系的时候，我们新闻系还叫报学系，是吧？所以我们这波人可能跟在座的朋友有相似地方，我们都是有签字崇拜的。当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签字的时候，这种感觉，我们现在的学生可能很难理解。现在学生说，我自己每天基本打个200个我的名字好了。那个时候真的不一样，对吧？看到这个小样的时候，看到编辑圈圈点点，上面都是红字的时候，那感觉真是不一样
现在变成了一种流量崇拜，就是现在是看播放量和阅
哎，
读量
没错，现在是流量
一
崇
个
拜。
数字。
哎，陶宁，你现在这个有没有流量崇
我其实会不自觉的受影响，就是会以一个播
拜？
放量来衡量你的这个内容的价值。对，但是这个跟名字印在纸上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完全不一样，有一种神圣感。
是吧？我们当时这个大学的时候，我记得3年级发表报告文学，收到700多封来信。就我们班上的生活委员每天取信的，就特别羡慕。他知道里面肯定有很多是女生写的。这种情况现在几乎不可能。我大概过去多少年，偶尔会接到一些 email，这个感觉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应该珍惜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印刷媒体的情景。
这个作者在这个结尾的时候还讲说，这个主宰新闻业的四个要素就是速度、可靠性、内容把控和娱乐价值。它在几个世纪里其实没有转变，这一点其实特别有启发。如果我们在乎的是这个内容，就是以及您刚才讲的，就是说人们为什么渴望信息的那个原动力，其实我们可以穿越到现在种种关于媒介技术的妄想或者说这种泡沫，然后来直达这个信息的本质。我们可以评判什么是人民真正需要的新闻。您正好谈到了这个数字时代，我觉得大部分线上的朋友可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负面作用呢，就是我们都说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因为它的快捷、它的这个过度的繁荣，其实让我们确实难以消化那么巨量的信息，甚至关于这种什么新闻回避，关于这种政治性的抑郁，已经成为一种现象，成为研究的对象。我其实非常好奇，就是您每天就是在这个信息海洋遨游的过程中，怎么去保持自己的这个心绪的平稳？
这个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我觉得我们每一代人会有我们每一代人的这个诅咒。我是觉得数字时代的信息的话，就是我们的诅咒，这是我们很难避免的。但是我对待信息时代的信息呢，我的基本态度是这个样子：自媒体时代的信息呢，99%呢是垃圾。如果我想真的知道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而不是被自媒体的很多信息搞乱的话，那我对自媒体本身我就采取一个相对比较屏蔽的态度。我哪怕是看它的话，我也只是看它的娱乐价值。如果我真的要去甄别的话，我还是看世界上最 serious，比如说你去看看 BBC 怎么报道的，这个 FT 怎么报道。 是吧？这个《泰晤士报》是怎么报道的，《卫报》是怎么报道的，是吧？《卫报》是一个特别怪的报纸，它是一个在首都以外的地方创办的一份报纸，它居然成为全国大报，甚至成为世界大报。所以你像这样的报纸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支撑的这份报纸？我经常跟学生开玩笑讲，我说这个90年代我到中国出差，一份 FT 的报纸，当时的人民币汇价的话，一份报纸39元人民币，当时的中国的平均工资的话差不多100元出头一点，也就是一个月的工资的话能够买3份 FT。 所以大家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那么多的傻瓜愿意出这样的价格买那么一份报纸？是因为它的纸张是金子做的吗？肯定不是。是因为它的印刷机非常的漂亮吗？也不是。就是因为这些报纸它的纸张上印的东西 matters， 特别是对有的行业，对有的阶层，它印的东西无论是 physically 还是 digitally， 是和这个世界上的人是有关联的。那么读它的人会觉得说，因为读了你以后的话， I'm become stronger, better informed， 是不是？所以我就觉得媒体的技术可以变化，但是它背后的一些逻辑其实跟我刚才所讲到的人类在原始部落时代的基本的道理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就是人就是一个信息动物，当人的利益开始开发了以后的话，它的需求也细化，就多元。所以我是对中国的新媒体策略一直是持非常非常负面的态度。我已经告诉了无数个总编辑，我说你们这些钱都是白扔掉，因为这个跟机器没有关系，这个管子里面到底跑什么东西呢？这才是最重要。我说如果你们有钱的话，你们应该去中国最好的大学，去鼓励那些最好的学生，给他很高的工资，让他们能够有志向一辈子当一个好记者，这样的话中国的媒体才会有希望。
对，
哎，中国的媒体我们100年以后在做讲座的时候，我们所举的那些例子的话就不会仅仅举的是外国的报纸、外国的媒体。我们现在说实话，我们现在是乏善可陈。我自己作为新闻学的教授，我是觉得很没有脸面的。
这个确实，衡量一个行业有没有活力或者有没有前途，就要看这个优秀的年轻人愿不愿意参与进去。其实您讲到这个，我也觉得非常的痛切，因为现在的新闻业，对于年轻人来讲很陌生。甚至说参与进去的人也只是把它作为一个过渡、一个跳板，这个好像成为一种大家已经默认的一个悲惨的事实了。
对，这个是一个数字媒体对全球的新闻业都有影响，也加速了很多的媒体业的倒台。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从我自己对欧美媒体的观察来看的话，有一点和中国很不一样，就是欧美的新闻业没有出现民工现象。我最近几年回欧洲和美国的时候，我特别问了很多世界一流的媒体的总编辑，我说你们最近几年在招聘的时候有没有碰到困难？他说我们最近几年的招聘是历史上最好的，我们能够吸收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的最好的毕业生。比如说金融时报的话，每年都会招2到3名 trainee， 我们所讲的叫见习记者，2到3个名额的话，每年基本上能够吸引到1000多份高质量的申请。为什么中国的优才生，甚至新闻学院的优才生，不再选择他们学的东西作为他的终身职业？这是我们要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自己在 BBC 工作的时候，工作强度极大，生活规律非常之不稳定，对家里是影响挺大的。但是为什么像 FT 这样的媒体继续能够这个吸引到那么多的优秀的同事，也不妨碍他们离开新闻界以后的话，成为英国的财政大臣，成为英国的教育大臣，成为加拿大的外交大臣，成为加拿大的副总理。就是一个记者，他的训练能够足以让他日后能够承担起那么大的公共责任。今天我们在座的也有些我的学生，当他们选择新闻业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张老师会很高兴。有的学生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能够做新闻业，他们就会给我写一封信说张老师我让你失望。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是一个自由的一个选择的时代。但是我相信一个比较好的社会，这种类似公器的职业一定要社会当中的精英 来担任，他们来担任并不是这个社会给了他们最好的工资和最好的工作条件，而是因为他们认定他们的所做的事情对整个社会的责任和价值。那么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呢，这个我虽然到了这个年纪呢，其实我还是一个比较幼稚，我的想法跟40年前变化不大，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份极其 rewarding 的工作，并且我会劝退很多没有准备好的学生，记者不是这样做。如果中国的记者都是民工的话，这个社会没有记者，没有新闻业的话，这个社会就成为一个不完备的社会，这个社会就变得运行的成本非常之高。这个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理想主义和非理想主义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考试的。因为我觉得新闻就是一个很现实的工作，它的价值在于有和没有，它对这个社会的整个一个方式，整个一个功能的实现是很不一样，是吧？我相信当年史良才是43年被暗杀的，日本人打进来以后，短短的几年当中呢，他的编辑的方针发生很大的变化，他就看到了，当一个国家面临外族侵略的时候，国家意志、民族意志的重要性。他那个时候就觉得赚钱已经不是他的首要的责任。大家可以看到申报的这个 weekly 申报周刊几乎就是免费发行，如果去看申报周刊的这个创刊词的时候，就讲到全国的中小学生，你只要给我写一封信，告诉你的地址，除了你们要付邮资以外，别的我都不要钱。那他就知道说这个东西对开启明智它的作用和价值，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前辈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
是的，我觉得您刚才讲的这个过程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就是这个 identity 的建立，就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媒体人记者怎么去认识他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责任。其实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很有趣，就是这些干新闻的人他是怎么冒出来的，因为本来没有新闻业，然后有很多人他就从事了这个行业，比如像早期这个修道士去掌握书写，因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然后这些编年史家能够到处走动是为了替他们的君主收集信息，还有比如说像很多公共场所的枢纽，像集市和酒馆的老板，他们掌握了大量的这个情报，所以慢慢
对
过程中就走出了一批想投机的人，然后想要慢慢去把这个信息垄断，然后去进行牟利，但他们可能一开始都失败了，直到又一批的人，就是他们已经认识到像您说的，就是信息流动在这个社会所起到的这个公共价值，然后他们其实有了一个 identity。 我想问的是，像张老师您经历了印刷时代的一个黄金期的末尾，我想知道就是在您看来这个 identity 的建立是怎么完成的，就是一个人怎么才能认识到我所掌握的这个是社会公器，我需要做到的是像您说的，我不是很计较一些功名利禄的东西，但我却非常热爱我的职业。
我不想给大家一个错误的印象，就是说我现在的很多想法都是因为我受的欧美教育的结果。恰恰我身上的新闻的种子是在80年代我在复旦读书的时候种下，那个年代我们正好是经历过一个文革十年，我们的系主任王忠老师也好，包括我们当时复出的一批老的兼职教授，像徐铸成先生，当时解放日报的总编辑王维先生，文汇报的马达，我自己的导师邹凡阳，他们经历过很多很多的波折，当他们重新又活过来的时候，他们的经历都告诉了我们说一个国家必须要有好的媒体。比如说我的导师77年78年他重新成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的时候，他是在中国第一个恢复广告的媒体人，他是在中国第一个公开播出邓丽君歌曲的媒体人。所以我就从他们的身上，我就觉得我非常感激当年的复旦的人文的这种教育。
因为您讲到新闻教育，我就刚才突然想到，就是我其实是从张老师身上，他作为一个媒体人身上耳濡目染了很多东西，而这些东西在教科书里完全没有讲，而我恰恰现在认为这个东西才是更接近一个做媒体的人自律的那部分。如果按照这个科班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现在不太知道怎么面对我们现在的这种媒体处境，比如说你刚才讲到的这个伪版面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讨论媒体转型的时候，还有很多观点认为就是这个内容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只不过我们把它在不同的渠道和载体上搬运，可是这个已经跟现实情况完全不兼容。可以给您举个例子，因为我最近一直在观察这个在抖音上刷新闻的那些朋友那些用户，就我发现其实从短视频上获取新闻这已经变成一种非常主流的形式了，但是它造成了几个特点，就是它变得更煽情，因为这种新闻往往都配有激昂的音乐，或者说一些带有明显情绪渲染的音乐， 而且它也会变得更加片面，它会很强调前面的观点而省略掉这些过程和限制信息。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社交媒体要为我们现在所造成的这种极化要负责的任的一部分，因为作为一个用户，他很难像一些专业人士，一些媒介素养比较高的人士一样，他去做这个信息的甄别，尤其是在这种流量推送平台，他可能滑过去之后，他就再也找不到关于这个信息的其他信息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反映出这种技术的一种盲目性，他可能对于这个信息的呈现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的。
其实人类历史上，尤其对人文科学家和人文职业，都经历过无数次技术至上的。
所以呢，我并不是一个反技术论者，也不是一个反数字时代。我工作过的两个机构，无论是 BBC 还是 FT 的话，都是传统媒体当中它的数字化程度走得最前面。但是呢，我只是希望就是我们不要给自己制造一个假象，认为技术能够给我们提供所有一切的答案。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我们会失望。我也跟学生和在一些讲座当中，我一直在提到这个世界报纸工会每年都会做一个评选，就是做世界上的100个最有权威的媒体的评选。我每年都会去做它的前20的这样的一个整理，大家会发现前20当中至少70%到80%的媒体都是老媒体。2020年代数字化时代做的最好的这些媒体，我们看看他们到底是谁。除了 Bloomberg 外，几乎全是老媒体。从吴成先生这个工作的这个 Economist 1843年，这个泰晤士报这个1783年，到这个卫报这个1841年，金融时报1818年，纽约时报如果没记错的话是1855年。为什么这些19世纪的老媒体现在会成为数字化时代最前沿最成功的？所以这点上我是觉得给我们中国的媒体人非常非常深思考的这个余地。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历史的脉络没有断，是吧？它的传统没有断，它的理念没有断，而恰恰是它的传统、它的理念、它的专业上的建树，一旦跟新的媒体技术嫁接的时候，突然之间就产生了一种爆发的力量。所以呢，我是觉得我们一定要把数字时代看作是人类的传播史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像有的学者所说的它是一个 zero year zero， 是一个新的世纪的到来。我觉得不是一个新的世纪的到来，因为它背后的人还是这些人，社会它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长河当中的一个演化。所以我觉得刻意的强调一个媒体技术上的 supremacy 往往会把我们带入歧途。
您说到这个，我就觉得现在这个社交媒体它带来的一个好处是每个人可以有一个私人记忆，包括这次经历疫情，从官方的叙事上我们很难看到那种特别真情的那种反应引起大家共鸣的，但我从这个私人记录中看到非常多，而且这个东西可以迅速传播引起大家的共鸣，然后这多少增添了信心，然后也让我对这个社交媒体的它的这种记录一份时代的真实乐观的一份。那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就是主要的跟张老师这个对话环节可以就先结束在这儿，因为我们其实是借了很多自己的感受，尤其是张老师他的收藏他的这些观察，我们来去试图为这本书做一个注脚。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鲜活，它提供了大量事实上的细节来佐证就是一个新闻业的诞生是偶然中的一种必然。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导引吧，如果大家兴趣可以来读读这本书，我觉得它并不像它看上去的那样 的学术和这个专业，它其实可以给每个关心公共事务每个关心信息的朋友一起吧。
其实我觉得恰恰是非常学术和专业的学者他必须承担起和大众沟通的责任，现在这样的学者在中国太少了。如果一篇论文只有4-5个人看，只有自己填表的时候能够填的话，我就觉得这些东西的价值是非常有限的，也是非常可怜的。所以呢，就这一上来讲的话呢，我倒觉得曹宁在你的节目当中的话，我知道你跟很多的学者有沟通，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更多的鼓励他们，更多的为大众写作。
是的，
我就觉得这是对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转型社会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对， 我刚才有朋友问我这本书到底是讲啥的，能不能说一说，因为我们开头没说啊。对，我觉得这本书我之前那个不是还录了一期视频嘛，它确实是一个挺难读的书，但是它确实是如果你对这个新闻或者你对信息感兴趣的话，你是不妨一读。因为这个书它写的是一段离我们特别遥远的历史，是14到18世纪的欧洲各国，其实主要是英法还有意大利荷兰，他们的跟新闻有关系的这个社会组织形式。其中讲了比如说关于新闻的四大特性在社会生活方面的体现，比如它的速度、可靠性，还有它的这个控制，就是政府对一个有影响力的新闻的管控，以及娱乐性。这里面讨论了人和他们的故事，然后也讨论了技术条件对我们现在所形成的这种新闻观的认知。所以其实这是一本社会史，也是一本观念史，甚至可以看为某种程度上的技术史。所以它挺丰富的，但是背景可能对于我们的现代人的一个中国读者来讲确实挺陌生的，所以也提高了一点这个阅读的门槛。不过我们今天这个对话的目的就是为了从这个书的一些主题发散开来，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点感兴趣的理由吧。对，因为张老师他可能有的朋友不了解，但是我们学新闻或者说在中国做新闻的人一定是这个如雷贯耳的。他是 BBC 的多年员工，后来是英国金融时报的开始做起，一直做到这个副总编，然后还回国之后创立这个 FT 中文网。其实他的从业经历横跨了20多年，而且他基本上人生分为两段嘛，前20多年在国内接受训练，然后后面30多年在英国，可以说是代表这个华人在欧美主流新闻界的最高成就。所以读书的时候就跟张老师有非常多的交流和学习。我刚才没有好意思讲，因为这个当面夸老师总是感觉有那个拍马屁之嫌，但现在他不在，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其实从张老师身上学到特别多的这种到底什么是一个合格的或者一个专业主义精神的新闻人。比如说他在讲到他跟这些名流交往自己的内心态度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克制和这个保守的，他并不会动不动说我跟哪个名流是朋友，对吧？就跟若干年前的当红主播是非常不一样的。其实像芮成钢这样的在国内我们看起来非常成功的这个新闻人，他会给我们造成一种误导，就是新闻或者说记者主持人这个身份可以成为你跻身名流圈的一块跳板，你可以谈笑有鸿儒，然后享受着一种意见领袖的这种身份。但其实张老师让我明白，真正的这个新闻人是恪守在自己的这个一亩三分地的，就是他过分的事情不会多做，过分的话也不会多说。对，所以这个其实是特别宝贵的一点，也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的新闻教育最缺失的一点，就是从这个切身的偶像或者切身的这个前辈身上来进行学习。那当今的新闻业其实很悲惨的是缺少了良性的循环和人才梯队的培养，然后成为了一个断档。现在的这个新闻业，张老师用的词是民工嘛，就是我们其实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没有办法形成非常优秀的传统的传承，这个是最遗憾的事情。而这个事情的危害可能在未来5到10年会更加显著，这是我自己的一点解读吧。也是为这个刚才张老师他讲的关于这个新闻教育的担忧做一个注脚。那我们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这本书，然后也去继续关注我的频道和播客里的内容，谢谢大家。
这一生也没用过心听新闻报道，这一刻先知我未来能从新闻中看到，你要变成主播做到。